这里是挪威自语丧之声广播电台话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2月26号，公元2004年4月1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李氏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希望达赖喇嘛第三批特使本月底访问北京。西藏安多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欧盟称将会特别支持美国谴责中国人权议案。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发布西藏境内建设项目指导方案报告。国际自由西藏运动在美加展开单车之友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希望达赖喇嘛第三批特使将于本月底访问北京。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洛桑丹增向本台记者透露，未来一两周内达赖喇嘛第三批特使将访问中国，并且得到北京方面的回应后确定访问的时间。首席部长表示，第三批代表团的人员和前两次一样没有改变。如果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这次访问团计划新增一名成员，除了北京外，至于特使们将访问哪些地区目前还没有决定，但是特使们正在努力访问西藏安多和康区等一些前两次没有去过的地区。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希望特使们将在北京会见部分有关西藏的中国官员、非政府性的中国科学技术等学者和专家，并且同中国有关官员进行实质性的会谈。就有关美国在联合国第60届人权年会上提案谴责中国人权方面，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认为这不会给藏中对话造成任何的影响，但是北京方面决定在两周以内就特使访问的具体时间给予回应上，首席甘恩认为或许跟美国的谴责议案将在本月23号之前是否进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表决阶段有关。但是总体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之内的人权都面临着一些困难，所以美国表决的议案上面是否提及西藏或新疆的人权问题不是非常重要的。西藏流亡政府始终促进同各国的官方和非官方性组织和代表就有关西藏问题进行接触和宣传。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散丹增向本台记者透露，正在加强努力不断地展开藏中对话，不仅在北京，而且跨越国际在其他的国家中进行。西藏流亡政府在达赖喇嘛访问世界各国的时候，从来没有向各国政府官员和首脑提出要求会晤达赖喇嘛，包括加拿大总理。至于加拿大马丁总理决定会晤达赖喇嘛后，达赖喇嘛也不会因为这对藏中接触制造不利影响的借口而拒绝，这是不符合事实依据的。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黄河永途生态近几年全面退化和恶化，已知黄河流经的第一大县并且有前湖支县美誉的西藏安多古洛玛多县，原本有4077个大小湖泊，如今全县面积大于0.06平方公里的湖泊只剩下261个。玛多县畜牧局副局长刘仁清向新华社透露，从1983年至今，玛多县可以利用的草场70%已经沙化和退化，湿地面积则减少80%，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因而锐减。他还说，由于牧草匮乏，导致牧畜坏胎率降低，畜牧业生产损失惨重。玛多县电力公司经理齐金武说，去年12月黄河源头鄂林湖出水口短流后，一直无法发电，令人担心可能再过几年，别说用电，恐怕喝水都困难。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欧盟正将会投票支持美国谴责中国人权议案，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中央社消息，今天出版的最新一期《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说，欧盟将会在有条件下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提出谴责中国违反人权的议案。报道引述欧盟委员会主席普洛迪说，欧盟一方面不希望得罪中国，另一方面又不想远离美国，因此做出上述决定，既不支持美国提出谴责中国违反人权的议案，但如果议案于本月23号前进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表决阶段，则欧盟将会投票支持。此外，欧盟也同意，如果中国像以往一样透过机制阻挠美方提出讨论及谴责其人权记录的议案，欧盟将会投票反对中国的行动。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第十二届联合国世界建设会议于昨天开始在美国纽约召开，同时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也为西藏境内建设和开发各项目的国外企业单位和贸易组织特别发布了有关西藏境内建设项目指导方案的报告。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的这份报告是一种复查性的报告，该报告中指出，西藏流亡政府欢迎各单位和组织在西藏境内建设的有关项目，但是强调这些项目必须对当地藏人有益和对环境不会造成破坏，以及要求必须是和平及永久性的。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部长罗桑格勒表示，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的80%以上的建设项目在农牧地区进行，因此首先要研究和考虑是否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并排除这种可能性之后，让当地藏人参加各种工程项目是非常重要。另外，罗桑格勒引述中共在香港实施的有关移民政策说，近几年来由于大量汉人移民到西藏境内，导致藏人在本土上成为少数民族，并且对西藏独特的文化和宗教、环境以及传统等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为此，他要求中国政府能够在西藏实施跟香港一样的停止移民的有关政策。据了解，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昨天发布的西藏境内建设项目指导方案的报告是由曾经在西藏境内工作过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国著名学者和人士在有关建设项目问题的国际会议上所提出的观点和意见等收集后进行编辑的。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美国的自由西藏运动举办的自行车周游活动开幕仪式于本月10号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举行。居住在美国的80多名藏人和30多名支持西藏人士在中国大使馆前集会，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集会活动受到了美国 CNN、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媒体记者的报道。加拿大一对夫妇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兄长大慈仁波切的长子龙珠罗布和次子贡嘎，以及西藏哲蚌寺部分僧人等共计16人参加了国际自由西藏运动举办的自行车周游活动。国际自由西藏运动自行车周游活动于昨天抵达美国潘斯维尼亚地区，并在该地区中为期2天内举行了各种宣传西藏问题的有关活动。同时，西藏哲蚌寺僧人们为911恐怖事件中丧生者特别举行了一次祈愿法会。参加该活动的加拿大夫妇表示，参加单车周游活动的都是20岁左右的西藏第二代青年，其中大部分人是在中共统治下被迫流亡美国的。他们还说，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着各种压制政策，其中包括剥夺西藏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大量汉人移民西藏，使西藏独特的文化和宗教环境等方面受到严重的侵蚀。据了解，自行车周游活动在途经之地受到了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各支持西藏团体的热烈欢迎。该活动将于本月24号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城市，并计划在中国驻多伦多大使馆前 举行一次示威活动后就结束。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珍报送巴瓦格桑简村众议的《品西藏历史档案回萃》
第三部分，评明朝时期的历史档案。所谓明朝时期的历史档案，开头写道，所在档案反映了明西元制行使对吐蕃地方的主权，不同的是改元朝支持萨迦派为主要支持噶举派，并采取了多封重建、朝贡赏赐等特殊的政策。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提出几个反问，如果明朝沿袭了清制，是沿袭了元朝曾经统治过的所有地区，还是只沿袭了西藏一个地方？如果是只沿袭了元朝曾经统治过的所有广大地区，那么我们暂且不论俄罗斯等绝大多数地区的情况，仅仅对元朝曾经建立过正式管理机构、派遣正式官员统治过的朝鲜和缅甸，明朝这样做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只对西藏承袭元制？元朝时期，西藏在萨迦王朝的统治下结束了长达几百年的分裂格局状态，而重新得到了统一。因为元朝没有统治过西藏，所谓明西元制只不过是歪曲事实的弥天大谎而已。还有不同的是，改元朝支持萨迦派为主要支持噶举派，只说又是一句毫无根据的谎言。因为像蒙古元朝支持萨迦派获得西藏统治权一样，拔珠割据并不是获得明朝支持而取得对西藏的统治权，而是拔珠割据第一代执政王章丘俭增仅仅凭自身的势力，于公元1349年建立了拔珠政权。当时所谓的中国还在蒙古元朝统治之下，到拔珠政权建立后的19年，中国才从蒙古元朝的统治下获得了独立，而建立了微缩的明王朝。明朝虽然对西藏的喇嘛和官员采取了赐封赏贡的特殊政策，但是这些行为只是所有毗邻国家为了友好而相互赐封号赏贡品的普遍性习惯而已，并不能证明明朝对西藏拥有主权。历史档案第23件是洪武皇帝颁给弥斯公诗笺的圣旨，第24件是永乐皇帝给赏诗哈利玛的书信，第25件是永乐皇帝颁给慈坚翘的赐玉，第26件是永乐皇帝颁给高日轩所南关的赐玉，第27件是宣德皇帝颁给嘎里玛的赐玉，第28件是正统皇帝颁给赏诗哈利玛的赐玉，第29件是成化皇帝颁给南嘎简师简增帕藏普的赐予，第30件是成化皇帝颁给嘎里玛巴的赐予，第31件和32件是如来大宝法王之印和正觉大乘法王之印，第33件是毕力公万户福音。与前代元朝和后代满清不同的是，明朝是真正有汉人建立并由汉人统治汉地的朝代。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一时期与西藏发生的任何关系都是汉人和西藏人之间发生的真实关系。如果我们研究分析《西藏历史档案荟萃》一书所列明朝时期与西藏发生的历史档案，那么实在找不出西藏是有明朝统治管理的任何可靠证据。上述所谓明皇赐玉，其内容大多是对传播佛法功德的赞扬和相互赠送礼品的问题，至于相互赠号或赠印，只是以前国家间为了和睦相处而嘉许的习惯罢了。其所谓的号或印，对赠者与被赠者而言毫无臣服意义。中国历代皇帝不仅对西藏，对所有的周边国家都实行这一政策。
以上听到的是巴瓦格桑简村众议的《品西藏历史档案回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